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慧慧家的故事。在讲述慧慧家故事的这个过程当中，真儿期待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进入热烈和深层次的讨论，能够把我们带进一个更深的社会现象和神的话语的核心当中去了解，原来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然我们在讲述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却在人类反复上演的这一些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永恒不变的心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求主你来保守怜悯我们，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您的话语的深处，去体会您在从亘古到永远都从未改变过的旨意。感谢赞美主，愿您的旨意成就，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呢，我们说到学校希望慧慧能够把自己的学习委员的位置让出来给张家邻居的孩子张小强。慧慧虽然心里非常的难过，但她作为一个7岁的时候就失去爸爸的孩子，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她含着眼泪轻轻地点了点头。校长高兴地说，哎，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当天晚上慧慧见到妈妈的时候，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她将校长的话讲给妈妈听。妈妈将她抱入怀中，跟她说，慧慧，不论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心里面要清楚地知道，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做对的事。天父爸爸不是教导我们不去争闹这些世界上的事吗？你看我们的天父多么的爱我们啊，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彼此相爱，他还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李家邻居，在我们身边不求回报的爱我们帮助我们。天父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他从来也没有要求我们回报，我们就不应该还计较这些事儿，对不对？再说了，不做这个学习委员其实挺好的，您不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看书学习，在妈妈不在的时候可以帮助外婆做一些家务事啊。慧慧感受到了妈妈温暖的怀抱，他听到妈妈的劝慰，心里释怀了许多，抬起头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终于等到了运动会的那一天，乡下的运动会和城里的运动会很不一样哦，居然是在村子里的打鼓场进行的。 大人们将打谷的大机器挪走，然后呢，把刚刚收割到的稻谷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打谷场。学校运动会其中一项目就是让小朋友们来回地在这个打谷场上奔跑，在孩子们一双双小脚的踩压下，谷粒和外面的麸皮就能够被分离开。这个过程啊，不仅让孩子们得到了快乐，还帮助大人们干了农活。打谷场上热闹非凡，孩子们愉快地奔跑，大人们站在旁边打气加油。哇，第一个项目就以张小强获胜结束了。大人们就开始扬场，将稻谷和谷麸彻底地分离。慧慧呢，就被安排在第二个项目，要收捡谷粒。他们负责要将谷子和麸皮分开，整理并装袋。这一次啊，同学们需要组队完成。老师让慧慧和张小强各自担任两队的队长，哪一队收集整理的又快又多，哪一队就获胜。哇，同学们干劲儿十足，开始行动。可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慧慧发现张小强和他的同伴们非常的狡猾，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谷子铲干净，急急忙忙地往袋子里面塞。慧慧知道这些袋子塞完之后就会直接被大人送到城里的粮食局，然后呢会将这些稻谷平秤出售。如果袋子里面有很多的麸皮，这不是作假坑人吗？这不仅会给买家带来损失，也会严重影响学校和自己村子里的声誉呀。于是慧慧就急忙去告诉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比赛，因为大家会忙着要赶时间，结果就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麸皮被装进袋子里去了，我们把这样的粮食运到城里去，别人会觉得我们的村是欺骗人的呀。老师想了想，觉得慧慧说的很有道理，就赶快终止了比赛。没有想到啊，此刻的张小强非常的生气，他觉得慧慧毁坏了他的愿望，因为爸爸已经答应过他，只要他赢得运动会的所有比赛，就会给他买一辆他喜欢的自行车，他将成为村子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拥有自行车而且可以骑着车上学的孩子，这该有多么的风光啊。结果这个美梦居然被慧慧给打破了。这时候张小强恶狠狠地说，老师，你知道慧慧为什么要让我们停止比赛吗？因为她想偷藏许多的谷物，我刚刚已经看到了她往自己的书包里塞了很多的谷粒，不信你们就去查看她的书包。故事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替慧慧捏了一把冷汗？你是不是也相信慧慧不会做任何不讨上帝喜悦的事啊？可是为什么小强会这么肯定地指证他呢？我们明天的故事就会继续来说下面发生的事儿。不过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段出名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也引用了这段经文，特别提醒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为主做工的仆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我们对人有恩是神所喜悦的。生命记虽然是律法的颁布和重申，却在字里行间都是恩典和爱的流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每一天都以爱和恩典来维系这个宇宙，您的爱也是透过您的圣洁和公义得以完全。求主帮助我从小学会以恩慈来待人，讨您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25章，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牛在场上揣谷是什么意思？不可以拢住它的嘴又是什么意思呢？第二， 这节经文是谁引用过呢？是在说什么呢？但愿透过家庭讨论，我们能够更深地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是什么，他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身周围的人，以及那一些辛苦干活做工得工价的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正儿要继续跟您讲这个慧慧家所经历的大爱的故事。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爱是很久忍耐，爱是遥遥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轻狂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地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要包容，我要相信，我要盼望，我要忍耐，敞开心，爱人如己，我爱因天父先爱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悠悠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西结先知是守望者。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如果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的后果会是如何，上帝的荣耀也会离开圣殿，让以色列百姓体会到失去的痛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跟以西结先知说，以西结啊，你要做以色列百姓的守望者。诶，那这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就告诉了以西结说，以西结啊，你要告诉他们，我将来是要审判他们的，而且你只要看见我的刀我的剑临到他们，你就要吹响号角去警告这些百姓说，你们要听神的话，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神的刀神的剑就会来把他们除灭。然而你要告诉他们这些话，不然啊，他们的罪就要归到你身上。但如果你有告诉他们，你有吹响那个号角，那他们不接受这些警告，那他们的罪就要归到自己的身上了。这样你知道了吗？而且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呀，以西结，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告他们。哇，以西结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就知道他要做以色列百姓家的守望者。那这守望者的责任啊，非常的重大，因为他一旦听到神的话，他就要把神的话确确实实的告诉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而且告诉他们要回转向神，千万啊不要再得罪上帝，不要继续犯罪。接着呢，神也告诉他们，要他们啊把这些过犯跟罪恶啊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悔罪，而且要向上帝完全的悔改。神啊也再次宣告说，神是不喜悦恶人死亡的，但他喜欢这些做坏事的人离开他们所行的，也就是要以色列百姓离开那些神不喜欢的事情，回到神的正轨中。其实我们可以想到，以色列百姓从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就常常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但神不断地把他们带回正轨，不断地赦免他们的过犯跟罪孽。如今也是，如今神上帝又透过以西结先知的口，又再次提醒了以色列百姓，我是爱你们的神，你们要赶紧回转向我，千万啊不要再得罪我了。但神也提醒了以西结说，这些人啊心非常的刚硬，常常啊还是看自己比看我还要重，而且他们还会抱怨上帝所做的都是不公平的。但其实真正的公平只有在神那里。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要使用以西结先知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要以西结先知啊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而且是要说上帝说的话，来警告百姓，要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但这些百姓们啊如果不听以西结的话，那就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不是先知要替他们担罪哦。那以色列百姓们呢，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是他们会被上帝审判。那亲爱的小朋友们，上帝会因为这些以色列百姓们不听他的话而非常的生气，也非常的伤心，但上帝还是非常的爱以色列百姓，所以啊他派了以西结先知来吹响号角，传讲上帝的话，提醒也是警告 以色列百姓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但这群以色列百姓真的会回转向神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西结发出重建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吹响号角传扬神的话，也确立了以西结先知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守望者，提醒着以色列百姓要回转归向神。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呀，又再次让以西结先知要看见一个异象。上帝的手啊，就按在以西结先知的身上，他把他的灵带出去，把以西结先知放在一个平原上。那这个平原啊，铺满了很恐怖很恐怖的骸骨哦，就是骨头。那他就经过这些骸骨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枯干，这象征着这些以色列百姓啊，被掳啊，非常的可怜，所以他们的瘦巴巴，而且是没有灵魂的，甚至是死透的。那以西结先知啊，就问上帝说，上帝啊，这怎么这么恐怖？上帝就问他说，诶，以西结，那你看着这些骸骨，你觉得他们能够活过来吗？以西结就回答他说，主啊，只有你才知道。上帝又对以西结说，我告诉你，你要向这些骸骨继续说预言，继续向他们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那这样子啊，这些骸骨才能说，你看，神啊，要把这气息放在这里面，这些骸骨就能活过来了。上帝也必能够使这些骸骨长筋长肉，而且他们一定可以活过来，并且说，哇，我知道神就是耶和华。哇，以西结听到这些话之后，他就知道上帝让他看到这样的异象，就是让他知道这些骸骨就是那一些没有听上帝话的那一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们的生命就逐渐枯干，唯有他们听见神的话，神的气息就能够进到这些骸骨里面，使他们全然的复活。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他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就照着神的话向以色列百姓继续不断的不断的说预言，不断的不断的要他们回转向神，因为神必然使他们全然的活过来。而且啊，神也再次说出一个预言，告诉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拿一个木杖，上面写着犹大和他一起的以色列人，还有再拿另外一根木杖，上面写着以法莲的木杖，就是约瑟跟他在一起的以色列全家。哇，上帝要以西结拿个两个木棍，象征着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接着上帝要以西结把这两个木杖连接在一起，使他们合而为一，而且上帝说他要把他们领回到他们本来居住的那一块土地上，使他们在那一块以色列的众山中成为一个国，而且有一个王要统治他们，他们不再是两个国，不再分裂，他们要合而为一，而且在他们当中啊，也不再有偶像，不再有那些上帝讨厌的罪，所有过去的那些罪都要离开，而且上帝会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罪恶跟上帝不喜欢不喜欢的事情， 上帝会洁净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而且神必然与他们同在，而且上帝也要跟他们再次立下那个平安的约，是永永远远的约，而且神要坚立这些以色列百姓，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要在他们中间设立神的属于神的圣所，直到永永远远。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再一次使用以西结先知，使用以西结先知啊，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一个预言，而且是充满盼望的预言，就是上帝会拯救他们，重新建立国家的预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跟美好，因为他们现在可是在被掳的过程内，是一个非常非常绝望的情境，但上帝在这个绝望之际再次告诉他们，神会与他们同在，而且神会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一个国家，而且啊，因着上帝就是他们的神，上帝就是非常非常的爱他们，所以不断不断的帮助他们，也使他们合而为一，也使他们有神的同在。这也让佩珊姐姐想到以前以色列百姓还在埃及的时候被法老苦待，上帝就是这样保护以色列百姓，把他们带出埃及，直到如今现在的我们，上帝也同样的保护，同样的爱着我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生命车上涂抹它。